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看马太福音，我们说这卷书最主要是写给当时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受逼迫的处境之下，他们的信心受到考验，所以需要再一次把耶稣所带来的启示给他们一个系统的教导，当然同时也就兼具了传福音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这样一个功能在内。那么所以我们知道福音书，我们说了，虽然是按照历史的事实把曾经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件，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他一生把它记载下来，但是我们也已经说明这个福音书并不是所谓的一般的历史书，或者说不是像一般人的传记一样只是叙述这个人一生发生的事。这一本书作者是选择性的把耶稣一生的事迹记载下来，他选择哪一些事情记载，他省略哪一些事情不记载，以及他如何来表达所记载的这些事件，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重要的真理把它启示出来。所以马太福音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是一个引言，是整个马太福音书的引言，但在这个引言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主题，而其中最主要的最首要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讲关于耶稣是合法的以色列的弥赛亚，因为以色列的先知预言将要有一位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要来拯救，或者说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所以马太福音既然首先是写给犹太人的信徒，所以一定要把耶稣是合法的弥赛亚这样的一个身份把它确定。不但耶稣是合法的弥赛亚，在这第一二章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作者一再强调的，耶稣也是以色列圣经的应验，或者说是以色列圣经的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上次我们前几次我们讲到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在这个家谱里面强调耶稣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使万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所以耶稣他是亚伯拉罕合法的后裔。但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家谱里面更是强调耶稣是合法的大卫子孙。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就进一步叙述耶稣的降生，因为在家谱的最末了论到耶稣的时候，只是说明约瑟是大卫君王的后裔的子孙，而论到耶稣却说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不是像其他所有的人，作者在叙述家谱的时候都是说某某人是某某人的父亲，论到耶稣却不是说约瑟是耶稣的父亲，乃是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所以十五到二十八节就叙述耶稣的降生，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借着圣灵的工作使童女怀孕，因此神的儿子出生为人，以人的方式出生为人，所以耶稣同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说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无法用我们人类的理性去了解，但 耶稣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但他跟我们不同的，他不是像我们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类，他乃是神的儿子降生为人，同时是神和人，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二章的一到二节，强调这位新生的婴孩是身为犹太人的君王，他出生他的身份就是君王，他不像其他大卫王朝的后裔必须等到一定的年龄才被高立做王。大卫可能有很多的子孙，其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而这位出新生的婴孩他身为君王，他出生就具有君王的身份，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更是神国度的君王，所以他受到东方来的这些占星家的敬拜。然而他却被希律王以及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和百姓所拒绝。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从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就把焦点转移到这个孩童耶稣所受到的敌对，这位身为君王的孩童耶稣他受到希律王的敌对，但是神却提供了神绝对主权的保护。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主要就是以这个孩子耶稣所受到的敌对和逼迫，但是神却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提供保护作为焦点。那么我们看从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章的二十三节，在这一个大段落当中，一共有五次作者强调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乃是应验旧约先知的话，或者说为的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第一章第二章不仅有一个最主要的强调耶稣是合法的弥赛亚，是以色列人合法的弥赛亚，同时也强调耶稣是以色列圣经，也就是旧约圣经的成就或者应验。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一共有三次作者提到所发生的事情是应验旧约先知的话。所以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段落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些东方的占星家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来的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有主的使者就有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神向人启示的途径之一是借着其中的一个方法是借着梦，但是我们也强调最常见的神向先知启示的方法是直接向先知说话，把神的话告诉先知，先知用可以听见的声音听见神的话，然后再去向神的百姓宣讲。但是神在旧约也借着梦或者异象来把他自己的旨意向人向先知来启示。在新约里面神以梦的方式向人说话只出现在马太福音，新约没有其他任何的书卷记载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人说话，而在马太福音特别是集中在耶稣降生的这一段记载里面。另外一次就是在最后比拉多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他的太太差人来对他说他在昨夜的梦中神曾经向他说话，说这个耶稣是一位异者。所以在马太福音只有特别是在耶稣降生的这些记载当中出现神以梦的方式向人说话，是借着这个方法来给予人超自然的引导。所以我们看到给予约瑟和这些东方的占星家超自然的引导。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神曾经在梦中向约瑟借着天使向约瑟说话，要他把玛利亚娶过来， 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圣灵的工作，使她怀孕。在这里是第二次天使向约瑟说话。天使对约瑟说什么呢？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从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天使的命令，第一个命令，吩咐约瑟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在这里，天使称这个小孩子，不是说对约瑟，不是对约瑟说带着你的孩子，乃是小孩子。耶稣只是被称为是小孩子，不是被称为是约瑟的孩子。不但耶稣是被称为小孩子，而且在这里小孩子是占优先次序。天使说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正如前面东方的占星家来敬拜耶稣的时候，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所以这一位小孩子是占优先次序，因为他乃是神的儿子。天使吩咐约瑟带小孩和他的母亲，也就是玛利亚，逃往埃及。埃及是当时在巴勒斯坦的人他们逃亡的一个自然的去处，原因是埃及距离非常近，同时埃及在当时是属于罗马政府所管辖的一个直接管辖的一个省份，所以不在大希律王的辖区之内。过去雅各跟他的十二个儿子曾经因为迦南的饥荒下埃及去居住，后来神用他的大能施行拯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耶稣和约瑟还有他的母亲玛利亚去埃及，我们会看见当这个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他们也要从埃及出来。这是天使给约瑟的第一个命令。但是天使给约瑟的第二个命令，他说你就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也就是说当他们到了埃及，他们就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天使不是说他们住在埃及等到希律王死了他们就可以离开，天使是说你们住在那里只等到我吩咐你。也就是说约瑟带着小孩子跟玛利亚去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不是等到希律王死了他们就可以自己离开回到以色列地，他们必须等到神指示约瑟他们才可以离开。所以命令是很清楚的，然后天使说明这个命令的原因，因为希律要寻找这个小孩子，要除灭他。我们从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希律这个人到他有一个特性，他非常的猜忌。到了晚年，当他生了一个特殊的病，这样的一个猜忌更行严重，所以他甚至把自己的妻子还有三个儿子，他的一个妻子，他一共有五个，把一个妻子跟三个儿女杀了，就是因为任何人如果他怀疑有人要篡夺他的王权，那么他就会心存嫉妒，要把这个人除灭。所以这时候因为占星家来到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君王的那一位在哪里呢，所以这就使得希律他定义要杀害这个小孩子。但是这里天使在梦中给予约瑟这样子的命令，要他带着小孩子和玛利亚逃往埃及，就显明这次出于神绝对主权的行动。虽然希律王要寻找这个小孩子，要除灭这个孩子，然而神出于他绝对的主权，他差天使来吩咐约瑟马上逃到埃及去，带着孩子和玛利亚逃到埃及去。所以神自己做出这样的行动来保护这一位弥赛亚的婴孩。 于是我们看见约瑟他就顺服天使的命令，因为天使的命令非常的紧急，所以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显然他做梦立刻从梦中醒过来，他一秒钟也不耽言，他立刻就顺服，当夜就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而且就住在那里，一直等到希律死了。这时照理是应该可以离开的时候，但是天使已经说得很清楚，约瑟必须等候从神来的指示，当神吩咐他可以离开的时候，他才可以离开。所以约瑟就住在埃及。但是这时候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说他什么时候离开埃及，但是说直到希律死了，这里就暗示了其实他们不久，当神指示约瑟的时候，他们会离开这个地方。所以这时候马太这位作者他说，这是应验神借着何西阿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第一节是何西阿先知他在描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所以第一节何西阿先知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描述神是如何拣选这个国家。这个爱在旧约里面，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加上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就想爱就是那种我好爱你哦，一种只是单单情感上。在圣经里面每逢论到爱的时候，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爱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世人是与神为敌的，神爱世人，世人是不可爱的，谁也不会爱这样的人，我们都是悖逆神的罪人，但神他却爱我们，也就是说他绝对的主权，他定义要爱这个悖逆的人类。所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神爱他们，神拣选了以色列，因此生命记第七章说神爱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比其他的国家更大，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其他的百姓更好，单单是因为神绝对的主权拣选。因此神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当时还在埃及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神就拣选了他们，神就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差摩西去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好，所以这个是这其实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节不是一句所谓的预言，不是我们一般心里所想的预言，这句话其实是回忆神对他百姓的爱，神如何因着爱这些以色列人拣选他们而领他们离开埃及。现在这个何西阿先在这节经文的上下文里面不仅宣告了神的爱，同时宣告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虽然神是如此的爱他们，第二节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所以神说他如何爱他们，他曾经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神耶和华医治他们。神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可是他们还是悖逆耶和华。所以神说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 刀剑要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都吞灭，神就宣告神的审判。神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没有人遵从主。虽然如此，神却借着何西阿先知进一步宣告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神说，我的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我必不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我并不是世人，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所以这句话本身本来不是一句预言，是何西阿先知在回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回忆当初神怎么样用大能拯救他们，可是他们却背逆神，所以神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但是神接着也借先知何西阿宣告说，虽然因为以色列的罪和刑罚，神必须审判，施行审判，因为神的公义必须按他立约的应许来施行审判，当他们背逆神不遵守神的话，神就要刑罚他们。但神说他是神不是人，他仍然将来还要向以色列人施怜悯，所以神期待将来某一个时候他将再度向他的百姓施怜悯，那时候他要如同狮子吼叫，他的百姓都要归向他。所以我们在新约，每逢看到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从来不会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读经那样断章取义。当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他一定把这个经文的前后文上下文包含在里面。所以马太说耶稣是应验何西阿先知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应验，或者说是如何来成就旧约先知的话呢？通常我们想到应验，就是旧约说了，宣告了某一件事情是将要发生的，然后新约这个事情就照着先知所宣告的来发生了，这是我们所想的应验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新约的作者当他们论到应验旧约先知的话，他们所谓的应验是具有什么样的概念。我刚刚已经先说，虽然这里是天使吩咐约瑟带着小孩子跟玛利亚去埃及，并没有，是到第二十一节天使才吩咐约瑟带着小孩子跟玛利亚出埃及，但是这里作者却说这是应验主借何西阿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不过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天使的命令和约瑟的顺服已经暗示了他们去了埃及，但是只等到希律王死了，当天使吩咐他们的时候，他们是要离开埃及。好，那我们就来看，当新约的作者说应验旧约先知的话，这是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种应验的概念是我们通常一般人所想的，这个应验是指旧约的先知直接说出特殊的预告，而且在新约的时候事情就照所预告的实现了，或者是在旧约的时候，不一定是新约哈。旧约先知直接说出一个特殊的预告，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而且事情就照先知所预告的实现了，这是应验的一方面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提到第二章，马太说耶稣是出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着说，伯利恒，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我们说这是引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所以这里是预言在伯利恒，很清楚地说出这个地点，在这个地方将有一位以色列的君王要出生在这里。这种就是第一种的应验的意义，先知宣告了一个特殊的事情将会发生，然后事情就照着所预告的实现了，发生了。但是新约的作者论到应验旧约先知的话，大部分这些应验是属于预表的方式，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所谓的预表的方式，不是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出生，这个弥赛亚出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这种就是直接的宣告，然后就照着所宣告的应验。但是在新约里面所作者所说的应验旧约先知的话，大部分是属于预表的方式。什么叫做预表呢？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预表这个概念是基于相信神做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这位神圣经告诉我们是不改变的，他向人所启示，他是公义的，他是永远是公义的，他向人启示他是慈爱的，他永远是慈爱的，他一切的本质和属性是永远不改变的。不但如此，神做事的原则也是不改变的，从过去到如今，到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神做事的原则还是不改变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信念，基于相信神做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一些旧约的事件被看为是在救赎的历史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谓的救赎历史，就是当人类犯罪以后，神就早就定下计划要来拯救人类，所以救赎历史特别首先是应用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但是如今我们也被包含在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个范畴之内。因此神做事的原则既然是不改变，所以一些旧约的事情就被看为是在救赎历史里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譬如说出埃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一个救赎，这个历史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旧约的记载里面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不断的重复被提到，因为这个是神拯救的一个概念，神的作为的原则，他拯救他所拣选的百姓。所以一些旧约的事件被看为在救赎历史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这些旧约的事件与一些新约的事件之间是彼此相当或者彼此相称的。这些旧约重要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就跟一些新约的事件之间被看为是彼此相当或相称的。这一种平行的现象绝非巧合，唯有归诸于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神做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这是为什么在历史当中我们会看见旧约的一些事件跟新约的一些事件彼此之间有这种平行的现象存在，也就是说这些旧约的事情跟新约事件是有这个相当或者相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不是一个巧合，乃是神的作为，是神在历史中行事的一个模式，神做事神行事的一个模式。所以这就是所谓预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基于这个预表的概念，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和传道工作在某些方面是与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或者大卫王一生的经历相称或者相当。好，所以是基于这个概念，以至于耶稣他在地上一生的生活和传道工作 在某些方面，不是全部，某些方面被看为是跟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或者是跟大卫王一生的经历有相称，或者说有平行之处。例如耶稣禁食40天之后在旷野受试探，就与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受试炼是相似的，是相当的。试探这个字也同时是试炼，也兼具试炼的含义。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40天禁食受撒旦的试探，就和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受试炼，当然以色列人是失败了，在40年的试炼当中他们失败了，出埃及的第一代被神刑罚全部死在旷野，而耶稣受试探却胜过了试探。同时耶稣拣选12个门徒，就与以色列12个支派是相当的。在旧约，当神差摩西去告诉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要他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要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所以以色列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而当神和大卫立约，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我们上次说过大卫之约，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使他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成为永远的国。而在这个应许当中，神告诉大卫你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但是从你而生接续你做王的那一位，他要为我建造圣殿，也就是所罗门王。然后耶和华就对大卫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如果他转离我的时候，我要用管教的杖来管教他，但我不会离弃他，像我离弃扫罗一样。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以色列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大卫王朝的君王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就预兆了耶稣是神的真儿子，或者说是神的独生子，也就是说他和神的关系是独一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见一些诗篇，22篇是大卫所写的，他在受到敌人的逼迫，在受疾苦的当中，在22篇开始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说的7句话之一，耶稣同样的发出呐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是所谓的预表的概念。因此耶稣地上的生活和传道工作在某些方面被看为是跟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或大卫王一生的经历是有平行之处。因此旧约乃是为耶稣这位弥赛亚预备道路，期待他，指向他，引致他，而耶稣则是重现以色列国的历史，或者说实现以色列国的历史。这就是所谓预表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这里何西阿说他神在以色列幼年就爱他们，从埃及召出他们的儿子，而何西阿先知这样的一个回忆神的爱，马太这位作者却说是耶稣应验了何西阿书的话。换句话说，耶稣怎么来应验呢？首先我们已经说在那里这个何西阿先知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我的儿子当然是指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就预兆了耶稣是神最卓越的神的儿子，或者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不是说像我们地上的人类，独生子就是我们只生了一个儿子。独生子在圣经里面，这个独生子是 unique， 意思就是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耶稣和神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神的儿子所表达的概念，耶稣就是神，他具有神的本性，具有神一切的属性和品格，他就是神。好像人生的儿子就是人，猫生的儿子就是猫，狗生的儿子就是狗，所以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概念是传递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何西阿的预言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以色列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就预兆耶稣是最卓越的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第三章我们会看见耶稣受洗的时候，当他从水里上来，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另外一方面，正如神曾将以色列国从埃及带出来，在西乃山脚下开始了神和他们所立的西乃山之约，神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同样，耶稣婴孩时期的生活就跟以色列的历史相似，神也将再一次把这位实现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从埃及带出来。虽然现在天使吩咐约瑟下去，但是天使说，你住在那里只等到我吩咐你。所以神也将再一次把这一位神的真儿子，这位实现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从埃及带出来，他将完成神的救赎，开始神所应许的新约。神救以色列离开埃及，在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约，我们称之为西乃山之约，或者我们称之为旧约。但是耶利米先知31章预言，神说他将要跟他的百姓另立一个新约，不像他过去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旧约。所以如今耶稣应验了何西阿先知所说的话，耶稣婴儿时期的生活跟当年以色列的历史是相似的。约瑟带着他的12个儿子下到埃及，耶稣也去到埃及，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同样，神也将再次把这实现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从埃及带回以色列地，他将完成神的救赎，开始神的新约。这是第一个应验旧约先知的话。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二个应验，16节就回到第二章的1到12节。因为在前面，当东方的占星家来询问身为以色列王的是出生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希律王就把犹太人的祭司长跟文士招来询问，他们回答说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于是希律王吩咐这些占星家去寻找，找到了以后来告诉希律王，他也要去敬拜。那我们说希律王这个话是谎言，他不是要敬拜，他已经心中做出谋算要杀害这个婴孩。所以16节，希律王看到自己被博士愚弄，因为博士敬拜了这个耶稣婴孩，耶稣就在梦中被神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去了。所以希律王看到自己被博士愚弄，他就大大发怒，差人把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内的都杀尽了。我们说这个希律，当他知道这个新生的婴，身为君王的婴孩是出生在伯利恒，他把这些东方来的占星家招来，我们上次说到第8节，他就仔细问他们，他们看见的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所以我们上次也说，古代的人都相信这个观察这些星宿是可以测知未来，甚至这些星宿掌管人的命运。所以占星家说他们看到一个新的星出现，希律王就问这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所以从这个线索，希律王就可以计算 这个婴孩大概是多大的年龄，因此他就下令把所有两岁以内的在伯利恒的婴孩都把他杀尽。那这个命令我们已经说了，跟历史记载所描述的希律王后期的个性跟品格是非常符合的。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城以南大概5英里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今天这个伯利恒城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住在当中。那这个城非常的小，所以呢全城两岁以内的婴孩可以算得出来大概只有10到30个婴孩左右，也就是说两岁以下的，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城，所以人口是很少，因此就算把两岁以下的孩子杀了也不过10到30个小孩。所以有些人说哦，历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在当时对希律王来说这是一件小事，所以不会记载在一般的历史书上。但是呢，希律王下这个命令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位生来是君王的这位弥赛亚耶稣要把他消灭。而这个马太这位作者他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一节经文是出现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15节。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的上下文，为什么耶和华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哭泣哀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呢？因为先知耶利米已经预言犹大国，南国犹大国将要被巴比伦帝国毁灭。这个时候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毁灭，而南国他们没有看到北国的前车之鉴，他们仍然悖逆，继续的悖逆，不肯转向耶和华，所以他们也要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亚述帝国之后是巴比伦帝国，所以南国犹大要被巴比伦帝国所毁灭，而巴比伦王要把这些百姓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里是描述南国被巴比伦毁灭，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在以色列地的这些母亲们为他们的儿子被掳去而哀哭。所以为什么说在拉玛听见嚎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这些留在以色列地的母亲们就为他们被掳去的儿子而哀哭。但是为什么说是拉结为他的儿女哭呢？而且为什么说是在拉玛听见嚎哭的声音呢？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叫做尼布沙拉旦，他是执行把耶路撒冷城烧毁，把这些百姓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个护卫长，他把耶路撒冷毁灭之后，把这些百姓要掳到巴比伦去之前，他先把他们带到聚集在拉玛这个地方。这是在耶利米书40章第1节第2节提到，因为巴比伦是在东北边，所以他们很自然是先向北，然后离开巴勒斯坦地向东去。所以呢，尼布沙拉旦把这些被掳的百姓先带到拉玛。拉玛在哪里呢？拉玛在耶路撒冷城以北5英里的地方。所以伯利恒是耶路撒冷城以南5英里，拉玛是耶路撒冷城以北5英里。那尼布沙拉旦就把这些被掳的人先聚集在拉玛，然后从那里继续的把他们带到巴比伦。那么 我刚已经说，拉玛位于耶路撒冷北边五英里的地方，而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是被葬在池沙、被葬在示沙。示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章第二节，扫罗去见撒母耳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了一些高他作王，然后对他说了一些预言。那所以扫罗就离开撒母耳回家，那么就经过这个示沙这个地方，撒母耳记说这是拉结葬在那里。那示沙这个地方离拉玛不远，所以呢，先知耶利米就描述这些以色列地的母亲的哀哭，仿佛是拉结从他的坟墓为他的儿女在哀哭。而哀哭的原因是他们都不在了，这个哀哭他说他不肯受安慰，原因是他们都不在了，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人被从自己的土地挪走，整个国家就不再存在了，所以他哀哭。好，那这是耶利米书31章15节在原来的上下文里面的意义。那我们看现在马太说，希律屠杀在伯利恒的这些婴孩，这些被屠杀的婴孩的母亲，他们为他们被杀的婴孩哀哭，是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这是怎么样来应验呢？因为希律企图除去新出生的犹太人的王，所以就在伯利恒进行这个大屠杀。那这还是使用预表的概念，当希律企图杀这个新出生的犹太人的王耶稣，他在伯利恒进行大屠杀，就与当年巴比伦王消灭犹大国，把犹大国的百姓掳到巴比伦去是相似的，是类似的，是相当的。所以作者说耶路撒冷被杀婴孩的母亲为他们被杀的婴孩哀哭，是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在拉玛听见拉结为他被掳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但是我们已经说了，新约作者在说明旧约经文的应验的时候绝对不断章取义，他一定会把上下文考虑在内。虽然耶利米书31章15节是描述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也就是描述当时这些在以色列地的母亲为被掳去的儿子们哀哭，但是在这一句话的上下文中，耶利米先知也宣告了神安慰的话。所以接下来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所以虽然这些母亲为他们的儿子的死或者被掳去哀哭，但是耶利米也宣告神安慰的话，当以色列被掳了，在以色列地的母亲哀哭，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但是耶利米先知说你们不要再哭了，你们要擦干你们的眼泪，因为他宣告神安慰的话，犹大和以色列国的将来是有盼望的。神要把拉结的儿女，也就是以色列人，再带回他们自己的地方。不但神要把拉结的儿女以色列人再带回自己的地方，而且耶利米书31章接下来就宣告了神还要跟他们另外立一个新约。现在神绝对的主权 对这位弥赛亚婴孩所提供的保护，就使得为被掳的哀哭，在伯利恒为被杀的婴孩的哀哭达到最高潮的这个哀哭完成了。也就是说，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这个哀哭，拉结为他儿女的哀哭，因着这位弥赛亚婴孩得了保护，没有被杀害，就使得这个哀哭完成了。因为我们中文翻成应验这个字，在原文是 fulfill， fulfill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完成， complete 的意思。所以通常应验，或者有时候翻成成就，先知的预言应验，或者先知预言成就，但是这个字本身就是 complete 的意思。所以被掳的哀哭以在伯利恒的哀哭达到最高潮，这个哀哭现在已经完成了。为什么？因为这位弥赛亚婴孩，希律王虽然想要杀害他，神绝对的主权却提供了保护，所以不再会哀哭。这位弥赛亚婴孩来了，他将要引入耶利米所应许的新约，他要成就神给以色列人安慰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太说这是应验在拉玛所听见拉结哭他的儿女，为儿女的哀哭。而这个拉结哭他的儿女，这个哀哭现在已经完成了，不再有哀哭。就像我们看到耶利米书接下来十七节，三十一章十六节，耶和华就吩咐他们不要再哀哭，因为这位弥赛亚，神应许的这位拯救者已经来了，他要带来耶利米所应许的这个新约。好，这是第二个应验。第三个应验，我们看到当希律王死了以后，天使又是再次在埃及向约瑟显现，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所以这是第三次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然后我们看天使的命令，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我们再次看到是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所以这个小孩子还是有一个优先次序，带着小孩子跟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那为什么现在可以离开埃及呢？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天使现在吩咐约瑟带着小孩子跟玛利亚离开埃及。但是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约瑟就起来，他就顺服天使的命令，他就带着小孩子跟小孩子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只是当他们回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他们不敢回到犹太地，因为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我们要知道这个大希律王，我们说了他是很有政治的才华，那么罗马皇帝对他的这个统治是非常的信赖，所以他统治的领域包括了今天的巴勒斯坦和约旦河东以东的这个地区。但是当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他的这个领域就分给三个儿子来辖管，也就不是由其中的一个儿子接续他来统治这整个地区，乃是由三个儿子分别来辖管。其中亚基老就被任命辖管犹大跟撒玛利亚还有以土买这个地区。但是这位亚基老他也是以残酷著称，也就是说他遗传了他的父亲，也同样以残酷著称，所以他也曾经来一个大屠杀，就在西元六年被罗马皇帝革职，由皇帝指派罗马的官员直接来管辖犹大跟撒玛利亚。换句话说，犹大跟撒玛利亚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由罗马政府直接派官员来管辖，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谓的巡抚。耶稣是被交给 巡抚比拉多，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好，这个亚基老是管理犹大跟撒玛利亚，但是大希律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希律安提帕，他是管理加利利地区以及在死海以东的附近的一块叫做利比亚，这两个地区是希律安提帕管辖。第三个儿子叫希律菲利，这希律菲利是管理以土利亚、特拉可尼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也就是约旦河东边、东北边啊，东北约旦河以东属于东北的这个领域，这个是希律菲利所管辖。这位希律菲利大概是大希律王的儿子里面最好的一个。好，所以因为听见亚基老，我们刚刚说他也继承了父亲这种残酷的个性，所以约瑟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的父亲希律在犹太地做王，他就害怕往那里去。但是他要去哪里呢？注意哈，是又在梦中被主指示，所以神再一次借着梦来向约瑟说话，指示他，他就往加利利境内去，然后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在马太福音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约瑟跟玛利亚其实原来就是住在拿撒勒，但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约瑟跟玛利亚原来是住在拿撒勒。所以他们被指示就往加利利去，那我们说加利利当时是希律安提帕所辖管，在加利利他们就定居在拿撒勒。然后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在这里马太再一次说到这是应验旧约先知的话，但是我们注意这里作者是怎么样来描述这个应验。首先他不像前面两次他没有直接引用任何旧约的经文，不像前面引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这里他没有直接引用任何旧约的经文，这是第一。第二，这里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这个先知在这里是复数不是单数，前面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二章十五节是单数，因为是指向何西阿先知，十七节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当然也是单数，但这里的先知是复数，这是我们观察的第二点。第三，这里跟前面如果我们跟十五节跟十八节来比较，我们跟十七节和十五节来比较，当他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第十五节，然后他用一个动词说，应验主借先知说的话，然后说，这个说就是表明他接下来是直接引用这个先知的话。十七节也是一样，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这个说用一个动词，这个先知说什么呢？他接下来就引用这先知的话。可是我们看到在二十三节没有这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用复数的先知，应验先知所说的，可是他没有加上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所以这很清楚显明作者在这里没有意思要指向任何一节旧约的经文。那么他说应验先知们所说的话，这个应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圣经学者就把拿撒勒跟拿细尔联系在一起，而解释说他将称为拿细尔人，可是这个解释是很显然不成立，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耶稣是拿细尔人，施洗约翰出生就是拿细尔人， 因为当天使向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预言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将要生一个儿子。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没有儿女，而且当时年纪已经老迈，但是天使却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在老年要生个儿子，他出生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我们如果记得，这在民数记第六章讲到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出生不可以剪头发，所以参孙他的头发出生以后从来没有剪过，后来头发被剪掉了，就失去了他的这个 力量。不但是不可以剪头，而且在做拿细尔人的期间，所有葡萄的产品，无论是清酒浓酒或者任何葡萄的产品都不可以吃。那当然旧约的拿细尔人这个条例是可以一段时期，也就是说某某人他可以在某一段时期，他说我要许愿做拿细尔人，那在这段时间不可以剪头发，不可以喝，不可以吃所有葡萄的产物，等到时间满了他就要剪头发然后献祭，那就结束他这段许愿的时间。保罗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他到了监阁里的时候剪头发。那么但是参孙跟施洗约翰他们的父母都是不能生育，是神行的神迹使他们的母亲能够怀孕生子，而在天使预告他们的出生都强调这两个人出生就是拿细尔人，但是在圣里面从来没有任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加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有人把拿撒勒这个字跟希伯来文的枝条相连，就是 branch， 以至于他们说耶稣是拿撒勒人是暗指向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因为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是说从耶西的孽，这个树孽，我们把树砍掉剩在地里面的这个叫树孽，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孽会发出一个枝条，意思就是说这一位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乃是大卫王朝的君王，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从耶西的孽会发出一个枝条。所以有人就把拿撒勒跟这个枝条，希伯来文的枝条这个字相联系，说耶稣是拿撒勒人乃是暗指向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指出他是大卫王朝的君王。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释是拿撒勒这个字是当时普遍用的一个俚语，我们今天各个地方的语言都有所谓的俚语，这个拿撒勒可能是当时的当时普遍用的一个俚语。这个字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俚语是什么意思呢？是意指一个从遥远的地方来的人，或者说一个从默默无闻的地方来的人，那他们就会说这个人是拿撒勒人。当他们说这个人是拿撒勒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俚语，表明说这个人是从遥远的地方或者默默无闻的地方来。所以拿撒勒这个地方是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甚至其他的加利利人看拿撒勒也是如此的一个看法。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当腓力找到他的朋友拿但业，腓力就向拿但业介绍，他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怎么回答？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吗？所以甚至在当时加利利地方的人，他们也是如此看待拿撒勒这个地方，是一个被藐视的地方。因此在第一世纪基督徒一听见是拿撒勒人这个用词，他们就明白这个用词的意义。所以作者不是说某一个特殊的旧约先知他预言弥赛亚将会住在拿撒勒，作者乃是说 一些旧约的先知们已经预言了弥赛亚将会被藐视，所以为什么他用复数的先知？他是说一些旧约的先知们已经预言了弥赛亚将会被藐视。我想我们大家马上立刻想到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书52章53章，他被厌弃被藐视，他无家行美容，像根出于干地，他被藐弃被厌世，然后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任人来对待，任由人来对待。所以这是一段经文，那当然还有一些很多先知的还有很多旧约的经文，特别是诗篇里面，我们刚刚说到许多大卫的经验，我刚刚已经提到像诗篇第22篇，诗篇22篇不止第一节被耶稣自己引用，其中当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兵丁扎耶稣的肋旁，拈阄分他的礼衣，也是诗篇22篇，也就是大卫描述他怎么样被藐视，他说他被藐视到一个地步，好像是虫不是人。所以旧约的先知们已经预言了弥赛亚将被藐视。换句话说，现在马太他不是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他是指向一些旧约的经文所启示的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将受人的藐视，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以他说天在梦中被主指示往加利利去，就定居在拿撒勒，因此耶稣被称为是拿撒勒人。这是应验先知们所说的话，先知们已经预言这位弥赛亚他乃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将受人的藐视。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13节到23节，平常我们就是在圣诞节把它当故事来说，但是我已经说了圣经是神的话，不是只是把故事说给我们听，是作者要用这些选择性记载的事件，他来启示神在历史中救赎的计划。怎么样借着旧约先知所说的，事先已经向人类启示，而耶稣来就成就了或者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首先作者他用这个耶稣降生以后所受到的敌对来预兆耶稣在地上的生命，特别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他所遭受的敌对。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在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早期，他就受加利利地区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敌对，所以在马可福音2章一直到3章6节，作者选择了5个事件描述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敌意。最后在3章6节，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就想要杀他，所以这是在马可福音的前面耶稣传道工作的早期。所以这里马太他记载耶稣降生之后的这一些事情，他选择了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而路加福音记载了天使怎么样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告诉他他将要怀孕，所生的儿子是要被称为神的儿子，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等等之类，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载。所以作者他记载耶稣降生后受到耶路撒冷城的人的拒绝，宗教领袖和百姓的拒绝，但是特别是受到希律王的敌对，这个想要杀害耶稣，他要铲除这位生来是君王，是以色列人君王的弥赛亚，就预兆了耶稣在地上的生命，特别是在最后的一段时间所遭受的敌对，最后他们把他交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要求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不仅是预兆耶稣所将的在地上的生命特别最后的一段时间所遭受的敌对，也预兆了贯穿整个教会的历史，类似这样的敌意也不断重复的重演在所有属基督的人身上。这是为什么在登山宝训八福的最后一福，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有神所差来的神的仆人，从先知到司洗约翰，司洗约翰后来是被西利安提帕砍头，到耶稣，不仅是这些先知们，凡是属于耶稣的百姓，属于耶稣基督的百姓，他们也都会遭受同样的敌意和逼迫。所以贯穿教会的历史，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他曾经在安提阿、特匹、以斯德、路斯德这些地方传了福音，后来他去兼顾这些教会的信徒，为他们选立长老。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保罗自己也说我们被收养作为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就可以继承同样的神的赐福。但是他说我们也要与他同受苦，将来我们才能够与他同得荣耀。好，不但如此，这段经文也启示了虽然基督跟属他的人是要受苦和受逼迫，这个受苦跟逼迫是从人来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计划，也是神绝对的主权所定下的旨意，要他的受苦仆人弥赛亚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而且凡是属弥赛亚的人也与他们的主同样的必须受苦。这是神绝对主权所定下的计划，但这并不是神最终的旨意。正如这段经文引用旧约来说，是耶稣出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应验先知的话，而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应许神的安慰，应许神带来的辩明，神要为我们争辩，要为基督争辩，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基督争辩，也为属他的人来争辩，来辩明，并且要带来复兴。基督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他要再来，是以荣耀君王的身份再来，那时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要分享他的荣耀。第三，耶稣是弥赛亚君王，他是神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王朝的后裔，但他不是以一个地上君王的身份来呈现他自己。我们看到他一生，他出生在马槽，他出生在伯利恒。这个弥迦书说伯利恒啊，你是犹大诸城中最小的，只是马太引用上次我们说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这位弥赛亚君王如今在你这里出生，你不再是最小的，你成为最大的。但是事实上耶稣是出生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伯利恒，但是同样的耶稣生长在一个被藐视的地方拿撒勒，他不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来呈现他自己，他乃是照先知所预言的被称为是拿撒勒人，是一个被藐视的受苦的仆人。他33年半在地上不是显赫的一生，乃是被践踏被藐视，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拒绝，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太在他的 引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就把耶稣是谁做了一个浓缩的介绍。接下来第三章开始，他正式的来叙述耶稣的传道工作，他会不断重复回到这些主题，来给他的读者把他们信仰的告白，他们信心的宣言，来给他们做一个系统的讲解，使他们在受逼迫的情况之下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今天我们是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守圣餐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他虽然是身为君王，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是他必须抓住的，他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完成这个救赎。但是神为他辩明，把他升为至高，使他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有一天他真正要以荣耀君王的身份第二次再来。这些不是道理，不是知识，盼望我们每个人现在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我们来默想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宝贵的恩典。我们借着守圣餐纪念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来仰望神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接受基督君王治理的一生，预备等候他的再来。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